您正在收听的是白话版《寿康保健》，由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录制，欢迎收听。吴泽云说，一个人自从秉承父母之气而形成人身之后，最重要的莫过于生命了。然而人若连身体都不能保养好，怎能保护好生命呢？既然知道要保生命，当然也就能保养好身体了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由于现今世界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，其中最能残害人生命的就是色欲了。色欲好比锋利的刀刃，碰到必受伤害；色欲好比剧毒的鸩酒，喝了就会毙命。虽然夫妇同室为人理正伦，但如果夫妻的性生活不知节制，不知禁忌，也会造成伤身害命的无穷祸患。而世人却将此惨毒的祸事看成是快乐的美事，不加克制，随意放纵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是因为修道尽德，升华生命的人生目的已经被世人遗忘，邪淫之念就借着种种歪风邪气等恶缘而生起。年轻力壮之时，沉迷于种种邪淫之中，将自己宝贵的精气神消磨于色欲之中，在所不惜，甚至把钻墙翻洞的偷情丑行当作美事，把素娼伪妓自夸为风流。更有甚者，在自己的妻室儿女面前谈论淫事而不知忌讳，在女性亲眷前轻浮不严肃，随意玩笑，由此渐渐门风败坏，道德丧尽，家庭亲友之间越轨乱伦，种种不知羞耻的禽兽行为时有发生，被人耻笑，而其人竟不以为耻，反以为乐。待到陷溺已深，精髓枯竭，志气消磨，耳目昏花，身体枯槁，人格卑劣，一切虚弱瘫痪等疾病趁虚而入，百病丛生，一生大好的事业，无限的希望全都落空，化为乌有，甚至到最后中年早夭，堕入三途。还有的死不得其所，又遗害于子孙。造成这些祸殃的主要原因就是不能节制色欲，这种人真是把自己宝贵的生命当成儿戏呀。世人往往对钱财看得很重，分毛之财必争，千方百计经营，量入为出，生怕不够用。而且对那种不知节俭、随意浪费钱财的人，大家都指责他是败家子。身外之物的钱财，世人如此珍惜，比钱财更为宝贵的精神，却很少有人爱重。纵欲对于人精神的损耗，也很少有人关注。殊不知，钱财光了要穷，精气耗尽了要亡的。如果任性放纵，完全不知爱惜，一旦精髓枯竭，水干火盛，一切药物都失去了作用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苏东坡说，世上伤害生命的事情不止一种，而贪淫好色是最要命的。人的身体，神以御气，气以化精，精神充实则筋骨强壮，完全可以大有作为。若是淫欲无度，必然精气耗散，神不守舍，疾病丛生而不日死亡。因此对于淫欲一事，千万要慎重对待呀。人的身体发肤都来自父母，不仅不敢毁伤，还要很好的爱惜它。所以节欲保身是孝顺父母的第一要事。 所谓毁伤，哪里仅仅指断手断腿呢？一棵优良的小树苗，当它正在生长、蒸蒸日上的时候，一定要严禁砍伐，朝培夕护，细心照料，然后它才有希望长成枝叶繁茂的大树。同样，青少年正当发育成长之时，筋骨尚未充实，血气还没有稳固，此时若过早地沉迷淫欲之事，丧失先天的元气，必将导致形容憔悴，身体枯瘦，由于身中精华耗损，必然百病丛生。如果子女到了这种地步，做父母亲的也只有泪眼相对，惊慌失措，束手无策了。这里暂且不说邪淫是如何损伤阴德而遭上天削减寿命，只谈你因自己造下罪孽，却给生你养你的父母留下这肝肠寸断的无穷隐痛，就非常不应该了。古时候的人半步也不敢忘记父母，因为自己的身体是父母遗留给自己的，所以不敢去做冒险的事情，更何况邪淫纵欲而玷污清白，损伤身体呢？那实在是最大的不孝啊。有些轻薄不规矩的少年，到了亲戚家就去偷看人家的闺房内室，或是观察动静，侧耳窃听，若是在走路时遇到了美丽的女子，就停住脚步，色眯眯地盯着看，或尾随其后打听此女的姓氏家族，甚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同类的无聊闲人肆无忌惮地渲染嘲笑。请问这是何居心呀？古代操行高尚的瞿伯玉，就是在黑暗无人的处所，也不使自己的行为稍有随便。司马光先生平生光明磊落，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不可以对人说的。如今就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众目睽睽之地，竟如此放肆无礼，真是恬不知耻。这样的轻狂，世间的正人君子都看不过眼，还能不触犯鬼神的愤怒吗？在日常的交友往来中，若有此等下劣之辈，应及早与他断绝联系，不可同他有一日的交往。您收听的是有声书《白话版寿康保健》，由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录制，感谢收听。九，毕中告说，如今世界之所以更加黑暗污浊，更多的青年男女败坏名节，并由此而丧身失命，究其根源，都是由于淫书淫画的毒害所致。且看近年来新出版的艳情淫秽书画的数量之多，此种坏书每出版一本，不知害了多少人，而作者本人却往往自圆其说，说这是揭露阴暗面，而实际上却成了诱导淫乱的邪法。历来的政府都严禁出版发行淫秽图书，但总是有一些不法书商阳奉阴违，暗地里出售，为了一点点个人私利，就不顾天理良心，干这种流毒社会、危害青少年的罪恶勾当，实在可恨可叹，真是层出不穷，触目皆是。少年男女见了报刊登载的图书目录简介，已经是五花八门，而其内容又说得淋漓尽致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购买回来，自己看了不说，还免不了借给同学同伴传阅。这些年少之人读了这类坏书，目醉心迷，神魂颠倒，胆小者虽不敢轻易尝试， 但那稚嫩的身体已因意淫缠绵而在无形之中深受损耗了，而有些胆子大、意志薄弱、不能自持的人就会去尝试，若以失足必然带来祸患，小则失学失业，耗损精神。精气神是人身的三宝，如果人身的根本已经亏损，则百病随之而来，怎么可能长寿呢？大则倾家荡产，甚至丧失生命，断绝子孙宗嗣，到了那时追悔莫及。当今上海的淫风甚烈，超过了其他地方，试看那些藏污纳垢、诱惑人落入陷阱的色情场所和信息，到处都是，熏染人的耳目，即使平时意志坚定并能自重的人，都不免受到恶友的怂恿而失足，何况其他人。因此我说，淫秽书画实在是杀人不见血的利刀啊。但愿青年子弟、闺中少女见到此等坏书，一定要撕碎毁掉，千万不要看，遇到此等坏友不要理睬，绝不交往。还希望大家要互相警戒，切不要接近那些无形的杀人险地呀。今天我在此向出版界、作家界九叩头说，谁没有子弟，谁没有妻女，你能忍心使自己的亲人跌落黑暗之中，陷入死亡之境而断绝子孙吗？我又向各学校校长、各位家长、各书店经理九叩头说，请各尽其职责，务必随时进行严格检查，对学生、对子女要循循劝导，使这些青少年出离黑暗，避免死亡吧。当然，堵塞黄色书画的源头仍在出版界、作家界，是否发善心，推行高尚的职业道德呀。假如采纳我这浅陋的意见，出版界销毁淫秽书画的印制版，使其无法面世，著作界从此绝笔，不写、不画、不制作此类作品，那么我相信这些大积阴德的善事，他们的子孙后代必定会成为德才兼备的国家栋梁。如果借口说黄色书籍中也隐含善恶有报的因果报应，读这些书的人自然能引起警惕，不敢妄动。请问世上哪本书不含因果报应的说法？为什么只看见那些读了淫书的人沉迷堕落呢？我向写艳情小说的作家、绘制淫画的美术家拜手稽首说，手握金笔又有才华，还愁什么得不到呢？何苦写此色情小说、绘此色情图画，自污其心、自污其名，而将社会引入黑暗，使人民陷入死亡呢？而你所得到的仅是蝇头小利呀。积阴德或福报的因果理论虽然现代潮流很少宣讲，但五经四书从古至今，那些智慧超群的大通家无不竭力提倡著书发挥，怎能因现实潮流不相信就认为因果报应没有呢？所有的恶业中，淫恶的罪业最大，若人犯了淫恶重罪，生前会遭受各种各样折福折寿、断子绝孙的报应，死后必定堕入三恶道，长劫受尽疾苦。我的同胞们，还不触目惊心、深深畏惧吗？我恭敬地祈求上海的大德长者们，若认为我的意见不是荒谬的言论，恳请召开大会，集思广益，妥善筹划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。这样做不止造福于一方，而且能兴起讲礼仪道德的风气，人人敬仰尊崇，那么天下的骨肉同胞无不承受深恩厚泽。想到此处，不禁心香百拜，祈祷祝愿之。